今年7月1日在北京鸟巢开张的知青博物馆引起很大争议。北大教授贺卫方批评这个博物馆的展览有强烈的文革歌德派倾向，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，罪恶全变成了伟业。日前该博物馆负责人潘忠林接受了香港凤凰网的采访，一方面说明他们举办知青博物馆的目的和来龙去脉，另一方面回应外界对该馆的质疑。潘忠林说，十八大之后全国各地知青馆蜂拥而上，习近平、李克强他们都有知青身份，而且都有知青情节，所以这个时候口子就开了。我们在春节前统计过，全国大概有大大小小79家知青博物馆，截止到现在可能是有百十来家了。潘忠林声称，和十八大之后蜂拥而出的知青博物馆相比，他们这家可以理直气壮地称为客观，因为无论从内容形式设计上，还是国家省市层层审批上，都是立得住的。潘忠林自称他们的知青博物馆最客观，这话正好说反了。贺卫方曾经给知青博物馆提出建议，他说知青展应该通过解说和各种实物展现，一，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；二，反智主义与知青下乡；三，对下乡的拥护与抵制，事例如李庆林事件；四，广阔天地的苦难，书信歌谣、图画及文学作品；五，那些真实和虚假的英雄人物；六，风起云涌的反城抗争；七，章程文学里的知青。贺卫方的七点建议从反面说明了鸟巢知青博物馆的严重缺失，恰恰说明了这个博物馆办得很不客观。那么为什么这家博物馆会有如此明显的缺失，会如此不客观呢？那是和主办者的目的分不开的。潘忠林明确说，他们办这个展览就是要从正面来介绍知青这一段历史，来反映再现这一段历史，也就是说他们办展的目的就是为了肯定知青运动这段历史。潘忠林还说，像贺卫方这种人的观点是不健康的，是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。潘忠林又说反了，因为党中央对知青运动不是肯定的，而是否定的。邓小平在1978年曾经说过，知青运动是国家花了300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，知青不满意，家长不满意，农民也不满意。据说李先念还加上了一个不满意，叫国家不满意。1981年10月，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起草了一份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和总结，对知青上下乡运动的起因、发展、失误、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给出了基本看法。其中明确指出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，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，指导思想偏了，工作上有严重失误，这就从整体上否定了知青运动，给历时25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画上了句号。需要强调的是，中共当局对知青运动的否定实际上是迫于民众的压力，首先是知青的压力。1978年下半年，知青运动已经衰落，社会上怨声载道，当局因为无力接纳安排上千万知青回城就业， 于是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，决定只允许插队知青返程。农场的知青被看成已经解决就业，不允许返程。这个决定马上引起了农场知青的强烈反弹。云南西双版纳的农场知青举行了大规模的绝食抗议，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局总局长、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赵凡受中央之命到云南调查处理。本来中央的意思是让他说服知青服从政府的决定，可是他到了现场以后才发现云南农场知青生存环境极其恶劣，做一点小修小补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中央刚刚做出的决策行不通。于是他立刻和四川、上海等地的领导协商，最终说服中央做出新的决定，允许农场知青自愿返程。于是绝大多数的知青都返回了故乡和父母团聚。1993年四川作家邓贤发表了长篇纪实文学《中国知青梦》，其中详细叙述了这段故事。去年央视播出的电视连续剧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也叙述了这段故事，只不过在纪实文学和电视剧里，赵凡被改名为鲁田和鲁局长，